驴哦，他说那个，他说驴哦，驴是非常顽固的，哈、哦，他就是他说那个墨西哥那个小小的驴哦，当他呢想要偏行几路的时候，哈、哦，那可是却被阻止呢，他就会开始背叛，哈、哦，就是说这个驴哈、哦，小小的驴，他当他定义不动的时候，他不想走路不动的时候呢，你即使用一团火哈、哦，在他的肚子下面哈、哦，肚子下面烧一团火哈、哦，他顶多就是越过这团火，站在旁边，他还是不动。当他决定不动的时候，他就是不动，他不想走路就是不想走路。好，那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哈、哦。就是我们想要偏行几路的时候，只要有人来拦阻我们的意思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开始起来背叛。就是我决定什么样的时候，别人怎么弄，我就是不管。我要这样就是要这样，我不那样就是不那样。我不起来开口赞美就是不赞美。好，我不道歉就是不道歉。我定义要坐在那里不动就是不动，管你们全体都起来跳舞，我不动就是不动，对不对？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就像这个驴一样。好，那这位王，你看他特地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来骑着这个驴驹子，他要用。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虽然像一匹驴驹哦，但是神要用我，就说我虽然这么顽固，这么无可救药，而且是这么没，不是像骏马，好，我不是那种这么有才华的，好，我是这么不显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驴驹，但是王却选中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他要来用我们。这位王，他谦卑自己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天然主血气的这种性情，要把他那个天上王的谦卑做成在我们身上，柔和谦卑。你看驴就是这么顽固，他决定怎样就是怎样，他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他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柔顺，对不对？你看主耶稣一生哈、哦，他那样谦卑，那你们发现他怎么样表现他的谦卑？最明显在主耶稣身上的就是顺服。主耶稣身上那个，所以说谦卑跟顺服是没有办法分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哈、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的身高。
好，谢谢。他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所以谦卑跟顺服是没有办法分的，谦卑的人一定是最顺服了。如果你是以谦卑束腰，你就能够顺服别人。好，但是我们要记住，你读圣经要，你是什么年纪年龄你就读什么年龄，对什么年龄说话的经文。好，如果你现在是比他年幼，那你就要读第五节的上半段，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你只要记这句话就好了。好，你不要去把后面那句说，哎，这里也说啊，要谦卑说要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所以不见得一定要我顺服你啊。好，那个什么年龄就读什么年龄的经文。好，所以你是年长的呢，你就不要读说你是年幼的，年幼的就是要顺服我，你就不要读这节经文。好，你就是要读说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那所以他这里就是你们要自卑，自卑表现在我定义要顺服。一个自卑的人，他就是一个自卑感的人是最不顺服的，一个自卑的人他就是最顺服的。所以尼禄森他一直到被何寿恩教士讲的那句话，你像不像一只羔羊，他整个才自卑下来。在这个之前呢，他还是在那一直讲道理，明明就不合理嘛，我怎么有办法顺服他？哦，他比我早生五年就可以这么不讲道理吗？好，可是神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了，在生命记三十一章，这我今天早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哇，我的眼睛一亮，我就觉得说，在生命记三十一章哈，第十六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256页，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说，这些灾祸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心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永远隐秘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
还有二十七节，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
到二十九节，
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集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恶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
好，谢谢。你看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在过约旦河之前，好，摩西对他们说的话，而是神对摩西说的。好，神说把这些话跟他们讲，就说哈，他们还我还没有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呢，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我知道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他们会被违背我，好，会拜偶像，好，那所以呢，祸患就会临到他们。那摩西呢就一直呼天唤地的跟他们警告说，神说了，你们将来进到美地以后，你们吃得饱哈，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好，所以摩西就呼天唤地的告诉他们说，你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哈，你们就会全然败坏。好，所以就是要警告他们，他还是盼望他们可以记住，神说你们以后会这样背弃我，所以希望你们记住，好让自己永远不要再去违背神。可是你看他们真的违背，真的去拜偶像。 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没有把顺服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性格，至终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产业。就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定义，主我一生定义要顺服你，我定义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定义要做一个听话的人，你怎么说我就一定要怎么顺服，我要养成顺服成为我的习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定义，我们即使进到美地了，我们至终会被掳，我们还是会被掳。我们已经进到美地了，我们还是会被仇敌再掳走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美地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个真的要深深记在我们的里面，这都是骄傲所产生的悖逆不顺服。所以我们曾经有讲了12堂顺服，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在神面前已经跟主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主这一生一世不管你要我做什么，不管你要我就是去哪里，要我接受什么，我一定要顺服。有些人说，对啊，我会顺服神啊，可是人就不一定了。神说，我们在顺服的录音带里面有讲到，好，有很多是神设立的次序，我们要顺服的。好，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我们前天我们礼拜二早上姊妹会，我们一位姊妹做见证，好，她就说，她的弟兄呢，好，有一天早上，她弟兄就跟她讲说，她弟兄要去上班，然后就说，你这个帮我把这个袋子哈去还哈，然后再帮我借哈，这样，那姊妹就觉得就说，你自己去还呐，你自己去借啊哈，我也一样要上班，我也很忙啊哈，这样，那可是她的弟兄就说。你就愿意这样花时间去接送别人哈，你就不能够帮我去还这个袋子这样哈。那后来呢，我们这位姊妹呢，她就觉得说，对，她就来聚会，聚了会以后呢，她就决定说，对，我要顺服我的先生，哈。那因为聚会里面有查经查到这个听道要行道哈，要顺服，所以他就觉得说，好，那我要顺服我先生，我要快点去帮他还好，然后再帮他寄这样哈。那他就去了哈，那他真的就去帮他跑一趟哈，去还了袋子，然后借了袋子哈。他说当他一离开，他在开车的时候。他说里面就好喜乐，好喜乐。就他说他没有想到，只是这样的一个顺服而已，去帮他先生这样子去做一件事，就是顺服他先生，不要讲理由，就是去顺服他，是吧？那他说里面这么喜乐，好喜乐，好。然后等到他回到家，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要背圣经哈，他说那一天的进度，他背圣经，然后他儿子就在弹琴，哈，然后他就自己在背自己圣经，他就发现他的儿子从来没有像那一天那样那么顺服的自己一直弹琴，一直弹琴，而且很认真的弹，而且他听得出那一段是他需要重复又重复一直弹的，不太容易弹的一段音乐，好，如果是过去，他的儿子很可能就算了，就不想弹了，好，可是他就这样自己就很认真，这样一直弹，一直弹，所以这姊妹就说，哇，主啊，我的这样一个顺服先生，好，顺服先生的一句话，好， 然后我的儿子就变成这么顺服我。好，然后他说神的平安哦，那个神的同在就笼罩在他家中，他才体会到说哇，顺服真的那么重要。有时候特别是先生很爱太太的那广太太哦，常常比较不会很留意去顺服。好，因为觉得先生很爱我嘛，好，然后我就跟他一下他就自己去做了嘛。好，我跟他吵一吵他就自己做了嘛。好，所以就不会很留意要去学顺服。有时候我们跟我们很熟的人的时候，很熟的人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就很活在肉体里面，血气里面，就不够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神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神说的年幼要顺服年长，除非我们愿意这么认真，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流失掉多少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他荣耀的同在。我们不看为重要，我们同工之间也是，都是很熟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不懂得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啊，一个说啊，你帮我做就好了；一个说你自己做啊，好。或者一个说，或者有时候招待说，好不好，请你来前面坐。我就说啊，不要不要，我要坐在后面，好像比较谦卑。我们都不知道，你这样一顺服了，虽然你觉得去坐前面对你很不容易，可是你这样一个顺服了，好，招待说请你坐前面，你就这样顺服的来前面这样做，你知道神就要给你一个奖赏。神很多机会一直留意着要给我们奖赏，可是他所有的产业只能赐给那个顺从他的人。你说那是招待啊，又不是神。对啊，他现在在这招待，神就常常神便要他在这做招待来对你说话嘛，就是这样。就是说神借着领会的，好，这个领会的说好不好，请往前面坐。有些人就很顺服的赶快就到前面，有些人就让别人去，我还是要坐在这。好，这个就是像刚刚我们看的那个马太福音21章讲的那个，好，就是我定义不动，不动就是不动。对不起，我今天我都不是在讲谁，因为我都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我跟大家都是一起面向前面的，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所以我没有意思在说任何一个人，我只是就着神的话在讲。神的百姓真的要留意顺服，否则你可以一直祷告，主啊赐给我谦卑，主啊我要天堂的谦卑，像羔羊的谦卑，你可以祷告到主再来都不会降下来的，如果你不开始学习顺服，对吧？谦卑就是跟顺服没有办法分的。他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然后怎么表现呢？怎么谦卑束腰就是表现在彼此顺服，就是表现在彼此顺服。这地方怎么样？顺服真的太重要。神的儿子就是这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我们需要存心顺服，否则我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还有可能再被掳，再被仇敌掳去。也就是说，有可能你多少年所追求的，因着你一两次几次的不顺服，那个产业又被掳了。真的是这样哎！你不能说哎，那个江姐在讲顺服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好顺服啊，我最近有点忘了，所以产业也就丢了。就是这样，那个顺服需要成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惯，就是习惯的顺服。我讲这些不是说叫你们顺服我，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学顺服。神借着任何一个人跟我讲的话，我很留意在听。有时我头脑一时还转不过来，但是我会把这个话都存在我里面，再来仰望主，是不是要这样？ 我一直很留意神随时借着人对我说的话。我们要学习顺服，学习柔软，不要以为这只是他说的，说叫我坐前面，他说的叫我这样叫我那样，你就赶快顺服的去做，就是这样。那我就想到尼托芬，当和受恩教父呢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说年幼要顺服年长，他还是没有服，他就是心里还是常常觉得很委屈不平，所以他就需要接受更严厉的责备，然后才整个谦卑下来。他那时候还没服，虽然他不再顶嘴了，不再跟何寿恩教父说什么，可理念不服，他没有服在神的话语底下。神说你们年幼要顺服年长，并没有说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很合理的年长的，或者说年长的当他讲得很合理的时候，值得你尊敬的时候，你才顺服。没有，他没有，你们年幼要顺服年长，那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要学习去顺服。那你留意，你看有太多人的见证，那个一个顺服带来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祝福。我们另外有一个姊妹，在姊妹会她也做见证，她说她哦，她先生对她非常好，非常好，很疼她，好。那可是呢，当她听到要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她就回去就跟她先生讲，说：“哎，我一定都要顺服你，都要听你的。”哇，她先生吓了一跳。我很感谢主，我到那个德州哈、去带特会哦，那个讲完一堂顺服以后哈、后来我们特会结束了，好几个弟兄和姊妹做见证。那个弟兄说：“哇，我太太现在都来跟我说出她要顺服我啊，我都有一点怕到了。”因为以前向来都是她太太脾气很大的。然后她先生马上说：“你不要这么顺服嘛，你不要这么顺服。”他说：“我还是喜欢你做决定。”他太太现在都说：“凡事都让你决定。”他先生说：“还是那个。”他说：“不行，我一定要顺服你。”哎呦，我好感动啊！好多个太太都这样哎，听一堂的顺服，一个个都跟他先生讲说：“我以后要顺服你。”他们以前都不是的。哇，我真的好感动。是这样的人真的有福了。神儿子就是来住在这样的人里面。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书57章14-15节，在旧约两段圣经869页。
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大、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谢谢。这里这位神他说他住着，他说那个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这样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我住在那么高那么圣洁的地方，可是我也与痛悔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好，那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这个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刚刚讲了他的一生，他需要道成肉身活给我们看，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尊崇的这位王是何等的谦卑的一位王。他就是这么谦卑， 那这样的一位王呢，他说他只能跟那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没有办法住在那个骄傲的人里面。那所以十四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就是什么是我们的绊脚石啊？就是我们的骄傲。骄傲使这位谦卑的王没有办法进来，就是那个骄傲挡在我们的心门，使这位谦卑的王没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来。绊脚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都摸不着主的同在，我们就是需要痛悔，痛悔。当然有时是主在试验我们，就是说我们还这时候是不是仍然继续相信，好，主我就是宝贵你与我同在胜过感觉，好，你这时候还是要用信心。可是在这个之前你要先问主，是不是我最近有一些骄傲的举动，我有一些骄傲的口气，对别人骄傲的态度，那个表情，好，那我对别人的这些骄傲，或者我在你面前我开始有了骄傲，惹了神的眼目，以至于神没有办法来跟我同居，我们要求主光照。那我们痛悔，我们再低下来，神就很容易进来。好，那另外我们也讲到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不顺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理念开始又高起来了，骄傲起来，我们就开始不顺服了，不柔顺了。好，那这些我们需要非常注意。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也讲到，对不起，最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弥迦书第六章在1091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谢谢。好，神告诉我们说，他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要你的，他指示你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存着这个心，谦卑的心。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行公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好怜悯。这整个一切美德是从谦卑长出来的，一切的败坏的德性罪行是从骄傲长出来的。多么厉害，多么重要。所以我们这些日子讲谦卑，真的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主，我真的羡慕你这羔羊的谦卑，求你这个羔羊的印记印在我的身上，以至于当我们行事为人，跟人相处，或者跟你最亲爱的家人相处，跟你的同工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一相处的时候，马上问问我自己，我像不像羔羊，我像不像羔羊。如果我们都这样子，你会发现我们会非常的在基督里相爱，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神的百姓的见证，就是一个羔羊的印记在教会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388首哦，我愿成为无有。我们也愿海德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深刻，神的儿子那样的谦卑，成了肉身，成了奴仆，成了一条狗。主啊，让我们真的谦卑，在地上吗？等等吧。 愿成为无有，好让世人赞他不休。真的，当我们成为无有，有羔羊的印记的时候，别人就会赞美神，对不对？很多时候为什么你的先生哈、哦、一直没有办法啊、愿意好好来爱主啊或什么，因为他还没有从你身上看见羔羊的形象，他还没有办法羡慕。有时候我们的同事也是，为什么他还没有办法愿意来信主？当然有时候是神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更像个羔羊，他们就更容易来赞美这位神。那我们再唱第三节，我们再唱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一位，这位柔和谦卑的羔羊，谢谢他这样存心顺服，存心谦卑，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谦卑的大能赐给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出这样谦卑的生命来。我们一起唱第三节。
Thank you.